神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路都是玫瑰，没有，你看见玫瑰都是带着刺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求每天不没有刺，不遇见刺，我们不求每天不遇见难处，每天都有难处，每个地方都有十字架，每个地方都有虚假。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经过这一天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要长大。怎么长大的呢？就像这个也迦南，就像迦勒所说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人没有食物不会长大。今天我们要长大，就是因为这些刺，这些巨人，这些亚拿族人是我们的食物。那么这样呢，感谢主我们就蒙恩了，这样我们就进到迦南。但是很可惜，许多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漂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主告诉他们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这个是旷野，这个是这个倒三角形，这是西奈半岛，对不对？那么记得啊，这个上面这个上面这个边是往迦南去，这个两边这个边都是红海，红海是两边的，这个整个都是红海。所以呢，以色列人从这边埃及过了红海，现在呢要进去，结果没有进去呢，神就让他到了这边红海，明白吗？就到了今天的约旦这边。所以到了约旦以后呢，然后呢就到了一座的山，叫做西尔山。那你远远看过去是多毛的，而且呢它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是红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以东地了。你知道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吗？还有以东就是多毛的意思，所以你远远看过去那个山丘啊，就像多毛一样。那么你记得我们这一次去的也参观过那个地方，那么就在那个山里面呢，以色列人就迷失了。那么这次以色列人他们迷失所经过的路呢，就是我们坐的冷气汽车所经过的。那么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就这一带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漂流的地方。然后经过38年以后，最后他们还是回到了加利斯。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倒数第11站，明白吗？他们是第14站在那里开始漂流的。然后呢经过38年，一个一个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最后呢只有2个第一代的进去。我们怎么知道？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当以色列人没有进旷野第一代的时候，你在民数记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记载说这以色列人这个神数点他们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代到底有多少人。那么等到以色列再第二次到了加底斯以后，神第二次的数点，在迦南门口第二次数点，那是第二次经过40年以后。那么经过这一次数点呢，结果发现说所有第一代的人几乎都倒闭在旷野。那么现在要进迦南的都是第一代的、第二代的、新的一代，还有呢除了迦勒和约书亚除外，其他的通通包括亚与约，包括什么，包括摩西，包括亚伦，包括米利安，通通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旧人一定要倒闭在旷野，只有新人才可以进到迦南美地，才可以长进，才可以蒙恩，才可以达到生命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没有一个旧人能够进迦南美地。所以你看，你只有第二代的新的一代他们才能够进迦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你说怎么知道是新的一代呢？非常清楚，两次的数点你就看见了。第一次的数点给你看见第一代，第二次的数点给你看见第一代都过去，一个也没有留下，现在都是第二代。所以现在圣灵告诉我们，凡进到迦南的一定是新人，一定是第二代、第一代。所有的这个第一代一定要死在旷野，旷野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我们的旧人就完全的要死在旷野，没有一个旧人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42站给我们看见所学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么现在这个两次数点像什么呢？两次数点呢像有的人太胖了，是不是？然后呢结果经过医生的手术，也许到了手术台上，因为他太胖太胖，他知道对生命太危险了，所以呢他就到医生那里说，好不好，请你替我开个刀。那么医生也许就把他肠剪掉一段。 那么剪掉一段之后呢，那么这个人就缩回到他原来的比例，本来是胖乎乎的，现在呢就像从前一样。那么现在呢，你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现在医生开过刀，他回到他原来的比例？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以前拍一张照片，以后再拍一张照片。所以呢，你看照，你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看你如果照着我这个节食的办法的话呢，一定会减到多少多少多少。所以一定是两张照片，对不对？一张呢是节食以前，一张是节食以后。一张呢是这个没有这个减胖以前，一张呢是减胖以后。所以这两张一看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呢的确确经过了这个过程。那同样的，什么叫明数记呢？明数记就特别给我们看见两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好像第一张照片一样，第二次的数点好像第二张照片一样。那我们的肉体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来形容的呢？圣经里面形容我们肉体的时候，用胖子来形容。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士师记里面讲到那个摩亚王的时候，那个伊基伦的原文是肥牛的意思，他非常非常的胖。所以后来那个医护啊，一刺进去，他来都不及来去转弯。你知道为什么胖子啊脾气都很好？因为他没脾气，他一点他跑起来慢得很呢。他怎么样都很慢呢，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很明显的圣经呢使用摩亚代表肉体啊，所以呢摩亚王呢就给我们看的是肥胖的。那不止如此，圣经还给我们看见摩亚还有一万个壮士，那中文是个个都是壮士，如果你看原文是很幽默的话，个个都是胖乎乎的。所以呢摩亚肉体会生儿子的，肉体是胖的，他生下孩子都是胖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胖？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身体经过了畸形的发展。什么叫肉体？我们说过了，就是人格经过了畸形的发展，畸形的发展，过度的膨胀，结果呢，结果就变了形了。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胖。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肉体是用胖子来形容的。那胖子有什么缺点呢？胖子有两个缺点，第一，不美。对不对？你从来没有看见骑在这个马上面的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没有。一个白马王子他一定是比例是非常非常匀称的。那么弟兄姊妹，因着我们肉体没有受对付，所以我们常常给人看的是肉体最丑陋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叫人看不见基督的美丽，这就是肉体作祟的结果，这就是肉体所带给我们许多的报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谁拦住我们呢？就是我们的肉体，这是第一。第二，太胖了，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对我们身体不健康，所有的病都来了。所以如果我们纵容肉体的话，所有属灵的病都来了。那么这个基督徒做不久的，你看见吗？为什么做不久呢？因为那个胖就是会缩短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要摧毁我们属灵生命。所以当我们很胖很胖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祷告。就好像一个很胖很胖，我们前不久在美国有个900磅重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因为他不能够出家门，太胖了，他根本门过不去。他早晨起来要20分钟才起来，因为要花很多的工作才能够起来。他每一次吃顿饭的时候要十几只鸡才能叫他肚子饱。所以弟兄姊妹，这么胖的一个人，那么他知道自己很危险，他知道他自己活不久，需要医生，需要各种方法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没有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那个结果是危险的。因为就好像我们的地上的生命一样，那个不成比例的身体带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包袱。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恨恶我们的肉体，什么时候我们恨恶我们的胖，我们就会对医生说，请你把我放在手术台，我们就会对十字架说，但愿十字架致死我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当十字架把我们缩回到原来的比例的时候，现在你知道恩典中长进，现在你觉得窄路很容易走，窄门很容易进。从前为什么窄门很难？不是门太窄，是你太胖了，所以你怎么挤也挤不进去的。 从前有一个太太啊，她告诉另外一个太太，她说我就这两天又种起来了，我先生送给我一个东西，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那么另外一个太太说，那么你先生一定送给你一件漂亮的衣服，她说不是，是一部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所以我们知道是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窄门窄路那么难走，不能走主的道路呢？是什么？肉体。所以在旷野里面天路历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肉体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救人一定要死在旷野，救人一定要让他与基督，救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一定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做完全的工作。只有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才不走冤枉的道路。否则你看好，我们的路都是冤枉的路，我们的路都是38年漂流的道，应该进迦南，已经到了门口了，结果又经过了几年。我相信我们回过头去看，有许多的时间都浪费，也许5年以前我们就应该进去，结果就是因为那一次我们在那又哭又闹又喊，结果我们就漂流了。结果你看见了，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见真正能进迦南的一定是第二代。所以感谢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只有基督能够，因为约书亚预表圣灵，所以只有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民数记。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漂流前跟漂流后，有一个前面有一个数点，后面有一个数点，就好像两张照片一样。这两张照片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我们过胖的那个身体成为我们包袱的身体，那么经过手术的结果，现在你看看照片，你说这个人身上有了伤痕，这个人身上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不能惯我们的肉体，不能发挥我们的自己，因为今天世界上的哲学都是告诉我们要发挥自己，要拥抱自己，要高抬自己。只有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失去我们的自己，因为已经太多了，只有十字架能叫我们更多的失去。所以主说，凡为我失去的就要得着，凡得着的就要失去。这什么意思呢？没有别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带到实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若恨自己的魂，恨我们自己的肉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着永生，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着魂，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现在圣灵能把我们的人格把它带回到它原来的比例。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能走窄路，能够进窄门，那我们很自然的就进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害我们的、拦住我们的、耽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从以色列人漂流旷野38年，就是给我们学一个这样重要的功课。所以我再说，14寨已经到了第一个阶段的顶了，到了头了，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开始漂流，为什么？是肉体害了他们，也肉体害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说，今天十字架需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到了最后，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属点，你看看那个两个属点，你就知道一件事，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了他的工作。如果今天我成熟，如果今天我有一点的谦卑，有一点的温柔，有一点忍耐，如果今天人在我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不是我的力量，不是我的能力，因为我已经倒闭在旷野，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那个新人能够进到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不要再奋斗，不要再努力了。你看见今天神的要求没有降低，加底是永远加底是，你今天不能跟着上去，38年又还是回到原点，还得要经过这一点，神从来没有放松过。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下一次我们再回来，我们再来看剩下的这个剩下的其他的站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看经过了这38年的漂流，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学了哪些功课，等到他们再回来以后，他们又学了什么功课，最后他们终于进到迦南。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到这里已经刚好告一段落。那么这第一个阶段是很重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那么你能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感谢，你让我们听见这些信息， 是给我们一条清楚的道路，叫我们知道怎样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继续把这些话翻译成我们懂得的话，无论是刚刚得救多年蒙恩的，叫我们都能听懂这些话。虽然有的对我们太深，但是感谢主，我们相信你经过几年以后，你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这条的路上，因为这条路是你已经定规好的，不只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我们。主啊，但愿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努力往前。主啊，但愿一站一站的把我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为着台中的众弟兄姊妹向你祷告。我们觉得何等的荣幸，是你给我们这一份尊荣，能服侍这里的弟兄姊妹。主啊，但愿经过这一连串的服侍，你亲自坚定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手，但愿你保守他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的聚会要散去，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分散，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的恩典继续随着我们每一位。虽然我们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谈话，虽然我们彼此还不顶认识，但是我们的主，你认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也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这聚会中。虽然我们不是有很深的交谈，但是我们把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但愿我们仰望你，应做这些的话，叫我们真是能够让迦南族的人成为我们的食物，让艰难成为我们的饼，让困苦成为我们的水。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走在你这条正路上面，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愿靠着你的恩典一直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在彼此相见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